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十课。在这节课上，我们要学习上帝呼召亚伯兰的事情。跟随本课，你可以阅读圣经中创世纪的第十二、十三章。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的父母或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时，你是仅仅因为信任他们而服从呢，还是经常问他们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让我们来看亚伯兰所表现的顺服。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们要去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个叫做吾尔的城市，加勒底的吾尔。我在那里看到一片帐篷，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这片帐篷的数量和聚集在周围的羊群牛群来看，我认为这片帐篷的主人是非常富有的，一定有许多仆人来照看这些动物。谁有可能住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顶帐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做亚伯兰的人，他和他的妻子撒莱，他的父亲塔拉，以及他的侄子罗德都住在那里，还有几个其他的家里人。我感到很惊讶，这真奇怪，我在这个帐篷里看到了什么呀？我看到他们在跪拜一个偶像。没错，亚伯兰，我们故事的主角，此时正在拜一个假神。那时亚伯兰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可以从世界上的所有人中拣选任何一个人。上帝喜悦拣选亚伯兰，我们称之为拣选。这意味着上帝有权拣选他想选择的任何人。在这里，他乐意拣选亚伯兰。拣选亚伯兰的目的是要我们尊荣上帝的恩典。在一个白天或者一个晚上，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以某种方式向亚伯兰显现，而亚伯兰立刻就顺服上帝，立刻就信靠他。上帝显现的这种方式使亚伯兰完全明白上帝的权柄。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请读一读第二三节经文中的其余部分，这是所赐给亚伯兰应许的大概轮廓。在亚伯兰的余生中，在旧约其余的部分里，我们会看到这个应许被坚固、被解释、被显明、被反复的陈述，目的是让其意义变得更加充实和清晰。我们谈到了第一、二、三节经文中应许的大概轮廓。简而言之，有一块应许之地，上帝应许亚伯兰一块他的家人所要居住之地。上帝应许亚伯兰要叫别人得福，应许他的名为大，应许他将被称为信心之父。不仅如此，上帝还应许亚伯兰那被应许的后裔将从他的家族而出，那就是未来的弥赛亚。这样，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兰得福。亚伯兰立刻就听从了，他召集自己的家人，开始带领他们离开。 乌尔的人们从自己的帐篷里出来，他们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亚伯兰要放弃这片土地而搬去另一个地方呢？亚伯兰解释说，他并不知道目的地，但他确信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会给他指明道路，也会告诉他目的地。亚伯兰凭信心离开了，他们搬到了西北大约900公里处的哈兰。过了一段时间，亚伯兰的父亲塔拉死了。在哈兰，亚伯兰变得更加富裕富有。然后他们继续离开哈兰，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亚伯兰这个富裕的主人拥有这一大群牲畜以及随行人员，他照料所有的人和牲畜。他有许多财物，大量金银、牲畜、仆婢、帐篷。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这个由牲畜、人和财物所组成的大队伍所没有的，那就是亚伯兰和撒来没有孩子。夜复一夜，仆人们做饭、搭帐篷；日复一日，仆人们收拾好帐篷，继续前行，为牲畜们寻找新的牧场和新鲜的淡水。这次旅程的终点是未知的，亚伯兰确信上帝必指引他。在往西南方向走了700公里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示剑的地方，这是在摩利平原。读一读创世纪第12章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现在已经看见了要赐给他子孙的地，但是当他环顾四周时，他自己却没有孩子。亚伯兰静静地来到了这片应许之地，没有盛大的游行来欢迎亚伯兰，没有，亚伯兰需要有信心来留在这地。你们知道，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人。亚伯兰将要被召来为独一的真神向这些人做见证，他将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一个外来者。你们看到，亚伯兰被教导自己真正要继承的是天国而非地上的国家。亚伯兰到了示剑，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这是一个公开的奉献和敬拜行为。在这里，他表现出对上帝的信靠以及对上帝所赐他应许的相信。过了一段时间，亚伯兰和这一大群人和牲畜向更南的地方迁移，他们又往南迁到伯特利。亚伯兰在那里筑了第二座坛，这一次他公开宣告呼求耶和华的名，这是对在他周围进行偶像崇拜的迦南人的清楚见证。不久，上帝有意在迦南地赐下饥荒，这是给亚伯兰的一个信号，即使他有上帝的应许，他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困难。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为了寻找食物来源，亚伯兰举家迁往埃及。亚伯兰没有回到哈兰是好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在上帝的话语中读到亚伯兰在决定举家迁往埃及时向上帝寻求过帮助和建议。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随着他们一起进入埃及。当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开始感到害怕。你们知道，亚伯兰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他很害怕埃及的法老王会注意到他美丽的妻子，把他据为己有，然后杀了自己。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划，他对撒来说，假装你是我的妹妹，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这是亚伯兰惊人的缺乏信心的表现，因为他应该记得上帝应许他会得到孩子。他试图欺骗法老，你们瞧，他说的是半真半假的话，因为撒来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亚伯兰向法老说谎，试图欺骗他。亚伯兰错了，他应该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果然，正如他所害怕的，撒来被法老的人掳去了。 然而亚伯兰却因为撒来而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很可能是金银牲畜和仆人。我们不知道具体如何，但他因此而非常富有。上帝不喜悦法老带走撒来，就降大灾于法老。法老很清楚，这大灾是因撒来的出现而降在他身上的，所以他把撒来带回亚伯兰身边。他说，为什么你要欺骗我？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如果我知道她是你的妻子，我就不会带走她。法老打发亚伯兰离开，亚伯兰这个富有的人走了。他回到迦南地的南部沙漠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最后他们又到了伯特利，就是他为上帝筑第二座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敬拜。亚伯兰和罗德一直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现在当他们回到迦南地并且非常富足的时候，仆人们开始争夺水源以及牲畜的肥沃牧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亚伯兰和罗德不团结不同心，那地的仇敌就很容易征服他们。亚伯兰意识到他们最好还是分开，这需要亚伯兰更大的信心。作为年纪最长的人，他在这里有机会挑选最好的土地。但是上帝需要教导亚伯兰，他所要寻找的不是地上的国，而是天上的国。亚伯兰在这里可以轻易地选择避开迦南，并为自己选择最好的土地。但是他把选择权给了罗德，他相信上帝而不是自己制定计划，因此他来到罗德面前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他说，我们是兄弟，我们需要在这里树立一个榜样。他说，我们之间不要相争。他把选择权给了罗德。罗德，如果你向西，我就向东，如果你向东，我就向西。亚伯兰明白他有上帝的应许，他可以耐心地相信上帝会看顾他。遗憾的是，罗德做出了一个贪婪而自私的选择，他向东西两个方向观看，他看见约旦河和周围滋润的牧场与平原。圣经说他很美，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因为自私以及不尊重他叔叔亚伯兰，他选择了更好的牧场，更好的土地。亚伯兰和罗德就这样离去了。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亚伯兰再次蒙耶和华赐福。继续往下读第14至16节经文。上帝来到亚伯兰那里，向他重复应许，并坚固这应许。这就是你要得到的地，你的后裔也必增多。你们瞧，罗德占据了他眼睛所看见之地，而亚伯兰则借着他所相信的来选择。在这里，亚伯兰再次被提醒，他将会有一个儿子。我们看见亚伯兰带着他所拥有的许多牲畜、帐篷并仆人又往南迁去。他们向南迁移到靠近曼利平原的希伯伦，在希伯伦他又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感谢耶和华。他表现出自己对上帝应许的信靠，他相信上帝的应许。这个故事在今天与你我有什么联系呢？我们能学到什么来应用到生活中呢？有几点。第一点，让我们查看一些实际的应用。第二点，让我们寻找一些关于上帝的属性的线索。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是，上帝不是什么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先看看一些实际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点是，亚伯兰告诉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生活。罗马书12章2节说，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节很难的经文诗，但却值得去记住。 简单来说，他的意思是基督徒应该越来越圣洁，并且越来越不像这个世界，不要越来越像这个世界，而是要越来越圣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榜样，这就好像他对上帝说，耶和华呀，无论你对我有什么旨意，我都会在信心中跟随你。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来按着他所认为最好的方式被使用。其次，我们也看到亚伯兰向他人做见证，我们也当如此。我们要看的第二点是，如果你们寻找我们所学到关于上帝的属性，那么我们首先所能看到的就是上帝是爱。这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表达。事实上，这是对上帝属性最深刻的表达。上帝就像是一位父亲和丈夫那样爱我们，他的爱是永恒的，他完全的爱我们，他的爱淹没一切，并且这爱是公义的。上帝本身就是爱。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八节读到，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从所有的人中拣选了亚伯兰并祝福他，这也显示出他的爱。关于上帝的属性，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是拥有主权的，就像一个国王一样。他拣选了亚伯兰，亚伯兰是他造物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国王，上帝可以随己意创造。关于上帝，我们可以学到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是公义的。他的应许一旦赐下，就永远不会食言，他会永远坚立。他的公义表明自己像一个国王。你可以在诗篇第71篇19节中读到这一点。诗篇的作者在那里说道，上帝呀，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上帝呀，谁能像你。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在历史中很活跃，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呼召亚伯兰，他开始塑造他们成为未来的以色列民族。我们尤其看到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亚伯兰所得到的所有物质祝福和属灵祝福都来自上帝，所有这些祝福都将继续，然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将达到高潮和完全。你可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9节读到，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真理，那就是亚伯兰是信心之父。新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上帝还通过亚伯兰的故事教导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计划得拯救。想一想他在埃及的失败和在迦南的成功吧。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点是，上帝不是什么。让我们和亚伯兰一起下埃及，在那里他开始计划谋算并欺骗法老，在那里他试图欺哄法老以误导他，这是与上帝的属性完全相反的。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主耶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亚伯兰试图欺骗法老，这提醒我们上帝是不会被欺骗的。诗人在诗篇第139篇一节中唱道，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们对自己的心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是骗子，我们的心坏到极处，比万物都诡诈。你可以读一读耶利米书第17章，这就是上帝不是什么的一个例子。上帝是不说谎的，上帝是真实可信的，他与自己的属性完全一致。 所有这些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上帝的所有属性，当他的儿子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都在他的身上完美地显现出来。事实上，福音正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和可靠的基础上，是在亚伯兰之约应许的基础上。上帝是完全可信的。综上所述，在这节课上，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亚伯兰，并且赐给他一个伟大而宝贵的应许。亚伯兰被召乃是要展现其信心和信靠，并等候上帝完成这应许。在下一节课上，我们将看到亚伯兰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拯救了罗德。